弟兄姊妹早安，感谢神，今天我们读民数记16到20章，这5章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反叛升级，甚至到一个顶点和高潮。有时候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疑问呢？就说连在一个独裁的暴君的国家都可以让所有的百姓满意，甚至他们可以达到内心深处的所谓100%的满意，但是这一位全能的神却为什么很难让所有百姓满意呢？原因啊，就在于说我们的神高度尊重他自己的百姓，也高度尊重每一个愿意立约跟随他的人。他并不是强迫人跟随他，也不是非得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摧毁人的自由意志，乃是让人要自己内心深处甘心乐意的有对他的爱情，有对他的感恩。但是呢，反过来我们却看见人呢却常常选择悖逆和忘恩负义。我们在前边5章的时候也已经看到这一点，以色列人的抱怨和对领袖的批评。但是呢，到了这一部分，这样的抱怨和批评到了一个叛乱的地步和分裂的地步，实在是非常让人这个吃惊和感到怜悯。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透过这5章的圣经啊，也特别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上帝尽管给了他们应许之地，但是他们现在却没有真正的灵性的素质，也没有生命的品格来继承应许之地。他们在神的考验面前显出他们是只配要回到埃及做奴隶，而根本享受不了在神的领导之下做自由的儿女。一个当惯了奴隶的人是没有办法来当国王，所以上帝才要让老一辈全部在旷野中死去，除了他拣选的新一代的领袖，然后呢再让新的一代能够兴起。所以透过这短短5章的圣经，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走了38年，在这38年的熬炼中，我们也看见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的幽暗人性真实的光景是怎样，也看见越过人的失败和软弱，上帝仍然坚定不移的要使他的计划往前推进，也使神的国度往前拓展。我们由此也特别感谢我们的神，上帝给我们旷野般的试炼，乃是为了让我们将来能够真的成为他自己的百姓，他所设立的王者。我们不要忘了这一点。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5章的圣经，在第16章啊，我们看见是可拉和大坦以及亚比兰他们联合起来的叛变。可拉呢是利未的曾孙革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他是在祭司中特别做这个会幕的工作，也特别有荣耀的位置，他也有荣耀的这个家族的背景，他本身就是这个 祭司的后代啊，但是呢他却来这个反抗亚伦，然后也特别的认为他们比上帝所选择的更圣洁，更应该有资格来靠近神的会幕，也更应该有资格来做祭司和领袖。那另外呢，我们看见这个大坦和亚比兰，他们是流便的子孙，他们呢因为流便是雅各的长子嘛，所以他们也觉得自己是有权柄的，也有地位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叛乱呢更多不是对属灵权柄的质疑啊，更多的是对领导权柄的渴望，所以呢他们是更赤裸裸的来批评摩西。所以这样的一个宗教叛乱跟政治叛乱联合起来啊，一起指向摩西和亚伦，就让我们看见他们所打出来的口号也是非常的精明的口号和说法。他们攻击摩西亚伦，然后呢也特别有预谋，有策略，有计划，而且呢他们居然还联络了250个有名望的领袖啊，这是一场赤裸裸的党争，但是却打着冠冕堂皇的属灵的旗号。很多时候借着这样的叛乱，我也常常想到不少人是打着信徒节祭司这样的旗号来这个反叛上帝在教会中设立的权柄。在我自己牧会的经历中，我也到过中国教会不少的地方，实在是见了不少这样的情境。其实弟兄姊妹，当我们说信徒节祭司的时候，他是反对天主教的教权主义，反对神父主教教皇的专权，然后呢来强调只有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因此我们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与天父上帝连接。从这样的意义上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说上帝在教会中没有权柄，他不是借着一批领袖来领导他自己的教会，以至于每个人都可以起来做领袖，每个人都可以起来举行圣礼，如果我们认为信徒节祭司是这样的一种观念的话，那跟可拉伊党提出来的口号本质上还有什么区别呢？当别人说天主教只有一个教皇，而新教有无数个教皇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好反驳的呢？所以你在16章就看见这样一个惊人的真相，就是很多时候啊，很多人的神学，很多人的对圣经的解读，其实是为了他的私欲，而这种私欲的背后是非常可怕的野心。所以求神特别来带领我们，不要犯可拉和大坦这一党联合这样的可怕的悖逆和叛乱。而接下来我们看见摩西断然的采取措施，让他们用香炉盛上香，拿着火到会幕面前，让上帝自己做判断。这实在是非常惊人的。一方面摩西他是先知，他知道上帝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儿；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见这个摩西还是非常的慎思明辨，也果敢行动。他知道这样的危机如果不去面对，任由叛乱蔓延，将会使整个神的国度来崩溃和分裂，所以必须在神的面前来求上帝干预和介入。 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果断也让我们很吃惊，但是呢也实在不得不佩服。结果呢，上帝亲自出手，我们就看见有这个地裂开，把这个叛乱的人吞灭，同时呢也有瘟疫。以色列人呢，他们看到神吞灭了那250个人和他们悖逆的这个后代家属之后，百姓居然又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会众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那这个时候上帝就借着瘟疫来击杀那么多的百姓，共有14700人。然后我们也看见摩西亚伦来带球，上帝才止住了他的审判。我们看见这两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叛乱，实在是使神国的政权都要岌岌可危的地步，而上帝也依然的来做了这样的决定和审判。那接下去到17章，我们看见上帝让每一个支派取那个杖，然后呢将个人名字写在杖上，最后呢显明亚伦的杖是上帝所悦纳的，亚伦这个祭司的职分也是上帝悦纳的，因为利未族亚伦的杖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的杏，更加显明了上帝在领袖身上有他的印证，有他的呼召，并不是他自取为领袖，乃是有神的带领。那接下去啊，到18章，我们看见百姓不敢到会幕面前，那这个时候呢，上帝就借着祭司和利未人来特别办理会幕面前的事儿，也特别提到说百姓有污秽不洁的事就要责备在祭司和利未人身上，以此呢来让百姓呢不要过于恐慌。在这里也特别来提醒我们啊，就是百姓尽管去信任神呼召的百姓，呼召的领袖，不是百姓啊，呼召的领袖，然后呢这个也尽管看他们为上帝的代表，你尽管信任他们，因为上帝不是借着民主制度领导教会，也不是借着独裁的家长领导教会，乃是借着一批领袖来领导他的教会。我们看见这是神的美意，百姓呢理当对领袖有这样的信任和信心，但是呢我们也看见领袖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他们如果这个在各方面失职的话，他们甚至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说你信任领袖，但是领袖必须要向神负责，他们实际上拿着生命在进行着这样的服事，他们属灵的压力是更加沉重。因此到了这个19章，我们看见红母牛的灰是特别的洁净的条例哈。我们也看见这个到了20章就发生了这个特别可悲的事件，也就是这个摩西这一位极其谦和的领袖，他因为违背了上帝的吩咐，第二次来击打磐石，而且打了磐石2下，同时呢也骂这些百姓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没有归荣耀给上帝，也特别讨厌这一批百姓，骂他们为悖逆的百姓，同时呢又违背上帝的话来击打磐石2下。我们就看见摩西就失去了进入迦南地的资格。所以在这里整个这5章啊，让我们看见 百姓要为他们的罪负责任，那领袖呢更要为他的罪负责任，他要在神面前更加的谨慎谦卑，知道说他的服事关乎永生永死，关乎着一个在神面前的认真的交代。当他们一旦疏忽的时候，上帝对他们会有更沉重的这个管教。至少在这五章中，让我们很清晰的来看明白这一点哈。所以弟兄姊妹，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其实是有这样一种很深的危机感。当他在服事的时候，神若没有恩典的同在，他其实是有里边非常深的恐慌和压力。就像扫罗到最后众叛亲离，然后得不到神的回应，甚至宁可要去交鬼，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内在的属灵的沉重的压力，对一个领袖来说是何等的重担。因此我们也需要为他们来代祷，另一方面也要警告这些领袖一定要谨慎，在神面前尽上自己的责任，因为你们的服事乃是一个生命的服事。当然这也是对我讲的，我也借着这一次的读经啊，很深的受到这样的提醒。我们也看见到了二十章，这个四十年过去了，然后米利安跟亚伦都去世了，整个老一代如此凋零，表明他们不配进入到应许之地。那上帝呢，却依然在失败中来兴起了新的一辈，仍然要继续做他的工作。因此我们都看见说，所有的这些领袖的失败指向那一位完美的得胜的耶稣基督，只有他才配做我们的代表和完美的领袖。我们既有了这完美的领袖，既有了他做我们的代表，我们也要来靠着他的恩典，更加谨慎，有充足的智慧，来建造神的圣约群体，也让圣约群体的生命能够配得上招我们的恩典。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九章说，连红母牛的灰和水血都能赎罪，那耶稣基督更能赎罪，那他的服事更是属灵和荣美的。那因此当他来呼召差遣我们的时候，我们理当在他面前鞠躬尽瘁，死而不已，因为我们因着信仍旧说话。感谢赞美的神，求神赐福恩待你这一天，也能够在上帝面前更加的警醒谨慎，迫切待祷，并能够起来与神同行，使我们的每日日常生活与所蒙的恩召相称。